感谢主哈。那我们来进到侍奉的基本功课第十九课否认己。我们今天的进度是否认己哈。那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也开始在过教会生活，我们也爱主哈。那我们对主有爱，我们也对教会有爱，对弟兄姊妹也有爱，所以我们就想要有一点的侍奉。好，那这几次的信息对我们有一些的提醒跟警告，就有些东西是侍奉中的忌讳，或者说在侍奉中我们必须要破碎要拆除的一些东西哈。那个十四课讲到说烦火，烦火就是天然的热心。那十五课讲到我们不要用牧草禾秸来建造，这些都是神所不要的哈。那第十六课讲到说我们天然人的无能，因为我们一起来侍奉的时候，我们常常用天然的热心天然的本事来侍奉，这些东西都是破坏教会的，所以我们这些东西也要拒绝哈。那第十七课十八课连续两课讲到肉体，那肉体是对教会杀伤力最大的哈。那神也是非常厌恶肉体，所以肉体神是直接给他拒绝并没有改良的一个空间哈。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教会侍奉的时候肉体也要这个也要对付掉哈。那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说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必须出于神的才可以使用出于这些天然的肉体的血气的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我们不都要把它拆除掉都要把它那个弃绝掉哈。就好像说我们一个器皿它如果说不干净我们就不能用来盛装东西器皿一定要先洗干净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来盛装东西哈。好，那我们要先来了解到说己跟肉体之间的区别那己跟肉体一般人就觉得说反正都是那些不好的东西嘛哈。那中间还是有一些的有一些的差别哈。那我们知道亚当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他们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撒旦进到人里面来了那撒旦进到人里面带进一些相当严重相当可怕的后果第一个就是人的灵就失去了他的功能灵的灵就死掉了那我们知道灵它的作用是跟神来往交通的那灵一没有失去作用了那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断绝掉了那还有就是说这个进到身体里面撒旦进到身体里面身体就变肉体了身体就变肉体了那觉得说身体跟肉体有什么差别呢它外表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本质上是有相当大的差异就好像说人这个吸毒品了它这个毒品呢它就进到人里面来了你在外面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它在本质上就不一样了它就是被败坏了它就是被变质了哈。所以肉体它最明显的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败坏并变质的身体它原来是身体但是撒旦进来了它就变质成为肉体了哈。那还有就是说己它就接着是己哈，己它是堕落且背叛的魂所以撒旦它进到人的魂里面就变成己了所以说魂生命他就是说魂来做主他魂来主导一切他这个魂生命他说起来就是己所以我们说要否认己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不管是肉体还是己都是属于他源头都是属于撒旦的那我们还是看说肉体跟己他还是会相争的这中国人常常说的礼遇之争就这个意思礼遇之争就这个情形但肉体它支配己时己就成为邪恶的人肉体它跟己它赢了它就是一个它的显出就是一个肉体的人它就是一个邪恶的人那但是如果反过来己压制过肉体时己就成为一个好人但是不管是坏人好人这个它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关心神不在意神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做不要做坏人我们也不是要做好人我们是要做神人那在马太十九章有讲到一个富有的青年人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良善的他就跟他到主跟前说主啊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远的生命呢主跟他说你要守诫命那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所以从这边来看他是一个好人但 但是主跟他说、哦、你要变卖你所有家产来资助穷人、哦、他就忧忧愁愁的走掉了、哦、因为他很有钱、哦、所以我们看到说、有钱好人也不能见神的国、哦那我们也看到说今天我们不仅是要、成为一个好人，我们更是要成为一个神人、哦、那己还他一个相当不好的一个情形，就是他是向着神是独立的、哦、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面两棵树、哦生命树它是强调就是它重点就是它的特点就是倚靠神、哦、但是善恶知识树它特点就是向神独立、哦、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法则、哦、我们今天在过召会生活的时候绝对不要向神独立、哦、也不要向身体、独立、哦、我们要倚靠神我们也要倚靠身体哦、那我们绝对不要向神独立、哦、也不要向身体独立、哦、所以主己的特点就是向神独立、哦、他不关心神的权益，他也不关心神的意愿、哦、你爱一个人你一定会关心他的权益，你也会关心他的、意愿、哦、并且照着他的喜悦他的意愿来走，但是神撒旦、哦、就是己，他在这方面是完全不关心神的、哦、所以我们要向不要向不要向神独立、哦、我们需要向神倚靠身体、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己他有一些的特点、哦、我们在诚心圣言、哦、第64页、哦、那边有讲到己的几个特点、哦、我算一算、哦、大概就有20几点、哦、这些特点、哦、野心骄傲、哦、自高自义、哦、自视哦、还有轻看内看自己、哦、这个自爱保留自己自私自利自怜、哦、这些东西都是说出、哦、跟己很有关系，那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哦、还算是蛮常见的、哦、那我们在这种在社会中常常看到这些事情、哦、但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常常看到这些事情、哦、所以当己产 有了己、一个教会、哦、己满了己意的时候、哦、这个教会就很难建造了、哦，那我们知道说尼托森弟兄他有说、哦、这个己、哦、他你可以在任何犯罪的事上看到己的身影、哦、你嫉妒别人是因为你受不了别人比你高、哦、你骄傲你就是要 高抬自己、哦、那淫乱是顺着自己的情欲走、哦、所以你在任何的犯罪的事上你都可以看到己、哦、这跟己一切都是跟己、有关、哦，所以我们在这个事上、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哦、因为你一不小心你把不否认己，你不过召会、不在召会生活中、哦、你不否认自己、哦、你很多的表现其实就是浑生命、哦、也就是撒旦的一个显出、哦、那我们也要看到说今天己他就是、有三个点了、哦、就是说己他是浑生命的具体表现、哦、那什么叫浑生命呢、哦、照理来说、哦、这个我们应该是魂生命就是魂作主、哦、魂来主导全人、哦、那照理来说神是希望人的灵、哦、做中心、哦、人的灵来主导、人、这个全人、哦、但是魂生命就是魂来主导这一切、哦、那我们要知道 要注意、哦、魂生命跟魂功用是不一样的、哦、魂生命跟魂功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知道魂它主要的就是心思情感意志这三方面哦、那他不是要我们不要没有心思没有情感没有意志了、哦、他是说不要有魂来主导、哦、这个还是有一点差别、哦、那事实上一旦人、哦、如果属灵的时候他这个人是灵来主导的时候、说起来这个人的心思情感意志是被拔高的、哦、他的心思会更清明、哦、意志会更清楚、哦、那个情感是更丰富的、哦、所以魂生命跟魂功用是、还是有差别的、哦、所以这个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消除的是魂生命、哦、不是魂的功用、哦、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己他跟撒旦是一、哦、那是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具体的表现、哦、他跟己跟撒旦他是合一的、哦、他就是撒旦的具体的表现、哦、所以李弟兄说、哦、那个你们有看过撒旦吗、哦、你看过很多人就是撒旦了、哦、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哦、这个撒旦、哦、他那个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来破坏教会、哦、拦阻教会的一个建造、哦、所以那种半夜出来吓人它、哦、只是带手做的它、哦哎、这个是不是它工作的重点，它、哦、的工作重点是来破坏教会、哦、来那个 那个拦阻教会的建造哈。那第三点，他是借着新思来发表哈。那所谓的新思，就是指有意见的思想啊来发表出来的。好，那这个人堕落了以后，就常常对很多事情都有一些他的看法，他的意见哈。所以但是这个看法意见哦，他常这个就是极易的显出哦，不见得对教会的建造有用了哈。那我们也可以当看到说，己它是我们教会建造教会侍奉中隐藏跟破坏的一个因素哈。一个教会里面要蒙恩，一定要有一个侍奉的体系哦，一群的弟兄姊妹站起来起来一起来侍奉神哦，一起来配搭来交通哈。那如果说但是配搭哈，大家也知道配搭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哦，那每个人都有他的看法，每个人都有他的意见，哦，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经历，哦，不同的背景，哦，不同的观念想法，哦，这些东西，哦，就很难在行动上，哦，在看法是一致的，哦，但这些事情，哦，这个有些人就学生命的功课，哦，你不他就是过得去，哦，那有些人他 生命的功课，哦，没有在学，哦，那就一定要采取我的意见，一定要采取我的做法，哦，这个为什么，哦，不用我的方法来做呢，哦，这个事情，哦，就会导致一种这个破坏的一个情形，哦，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侍奉，哦，这些事情都应该要极力的避免，哦，我们要有学功课，哦，要能够同心合意，哦，所以今天一个教会能够蒙恩典，它就是能够同心合意，哦，能够 一起 来，哦，这个来建造，哦，那能够同心合意这个不是很容易的功课，哦，这个一定是要有一种生命的学习的功课，哦，否认己，哦，就是我的意见，哦，在交通的时候我把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提出来，哦，但是不一定用我的，哦，用那有些人他不学功课，一旦不用他的见解跟看法的时候，哦，他就会被得罪了，哦，那个对教会是一个蛮大的拆毁，哦，所以以前一些非常蒙恩的一些教会，哦，他都特别强调，哦，侍奉配搭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小心翼翼的在呵护那个一，哦，那个一一旦被维护住了，一旦被坚固了，哦，那这个教会就很蒙恩典，哦，那如果说还没有学功课，每个在吵吵闹闹，哦，那个说实在教会是很难被建造的了，哦，那我们也知道说这种情形它需要被十字架被来除掉，哦，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说，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哦，所以这个己他是要背十字架来对付的，哦，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生活其实就是过背十字架的生活，哦，他的特点就是他不从自己说什么，他不从自己做什么工，哦，他也不从自己的意思，他总是一直在寻求神的意思，哦，神要做他做什么他才做，神要他说什么他才说，哦，这个说起来是己他最受不了的，哦，人的己都是想要表达自己，哦，这个想要从自己的意志，哦，他想要做一些事情，哦，他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一些事情，哦，他想要事情完成以后成功了他要光彩自己，他要光耀自己，哦，这个都是己意，哦，非常的明显的一个行为，哦，那我们今天也要跟主一样，哦，我们不说自己的话，我们不从自己的意思，哦，我们不做自己的工，我们都是做神的工，哦，那 这种情形的话，己就会被否认了，哦，那我觉得说我们在要否认己，哦，要背十字架，哦，我觉得说我们常常可以比较具体的做法就是说我们需要在灵里面，哦，我们常常呼求主名，哦，我们常常向主祷告，哦，与弟兄姊妹有交通，哦，这个都是说出我们是在灵里面，哦，那在灵里面的话这个己意就被消除了，哦，己他就是被否认了，哦，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那个己他才能够被 否定掉、哦，不然我们这个人还是蛮有己意的，哦，好，那我这个在人 越否认己、哦，这个人越有用，哦，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要建造否认己是不能避免的功课，哦，那我 举几个例子、哦，那个尼托森弟兄，哦，他在他有一次哈，他从一个会场走出去，那有一个人就迎面而来，哦，对他哈，狠狠的骂了一顿，而且骂了蛮长一段时间哈。那骂完以后掉头就走了。那你利用旁边的人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无理取闹哈，这样子乱骂人呢？那个 那尼托森弟兄他怎么说呢？他说，哦，我尼托森比他讲得更坏，我尼托森这个人，哦，比他讲得更坏，哦，他 这是一个完全认识自己的人，哦，他这个是一个完全否认己的人，哦，所以他讲这个话就证明他是一个非常的否认己，活在否认己的光中，哦，所以他能够被神这样的使用是有他的道理的，哦。那尼托森弟兄他有一次，哦，也是，他在大陆的时候是非常，算是一个相当知名的一个人物了，哦。那有一次突然就传出，哦，这个尼托森跟一个女人同居啊，哦，那这种事情一旦传出来，一旦被证实的话，他的整个属灵大概就侍奉就整个就结束了了，哦。那个时候有一个姊妹，年长的姊妹应该是刘教士，哦，她非常关心尼托森弟兄，哦，她也对尼托森弟兄非常关爱，哦，也帮助过他，哦，她听了这件事非常震惊，她就跑去问尼托森弟兄说，我听说有个女人跟你同居是真的吗？哦，那尼托森弟兄怎么说呢？哦，没错，是真的，哦，那何教士他非常生气也非常难过的就走了，哦，因为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就尼弟兄这个人的功用几乎就整个就毁了，就没有了嘛，哦，那后来才知道说那个女的是尼托森的妈妈，哦，因为尼弟兄那段时间，哦，因为生病了，哦，所以他妈妈来照顾他，哦，儿子生病妈妈来照顾，这是天经地义的，这个也没什么道德上的问题了，哦，但是他就那人家就问尼弟兄说，那你为什么不说你那个是你妈妈呢？哦，那尼弟兄说，因为他没有问我，那个女人是谁，如果是我们的话早就跳起来，哦，你们不要误会，哦，这个是我妈妈，哦，什么的，哦，那这样的话这种情形，哦，我们就可以看到尼弟兄他是这样的否认己，所以他在二十世纪那么被主所使用，他的功用是如此的强，哦，这个是其来有致的，哦，所以他学否认己的功课，他的功用就相当的大了，哦，那我们最近读诚心圣言，哦，我们主题是讲到活在神国的实际里面，哦，他其实讲到要活在神国的实际里面，否认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功课，哦，可以说每一个点都会用到了，哦，比如说第一周有讲到说神圣生命的长大，哦，就是神的成分的加多，人成分的减少，哦，还有魂各部的被征服，那魂各部的被征服其实讲起来就是己意的被征服了，哦，那还有就是讲第二周是要讲到过隐藏的生活，哦，那讲起要过隐藏的生活，这是己最受不了的，哦，己他总是一直要荣耀自己，要显出自己，要光耀自己，哦，这他自己是最不 受不了的，所以我们过隐藏的生活，哦，就是一种的对付己，哦，那第三周是讲到说那些常将神的国，哦，就是关心到神的旨意，哦，摆在神面前的是神最有用的，功能了，哦，那这个就是说我们需要关心到神的旨意，我们需要关心神的定旨，哦，那这个是己他最完全没有办法做到的，哦，所以我们关心神的旨意，我们某一种程度也是否认己，哦，那第四周讲到说要操神国度的操练，哦，他操练他不讲要读经要祷告，他是说你要把那阴间的门关起来，哦，阴间的门他其实就是己，哦，跟魂生命，哦，跟心思，哦，这个都是撒旦他的一个出口，哦，我们把这门关起来，哦，就是把这个把那个就是否认己，就是把那个撒旦的门给关起来了，哈。好，那最后讲到说，哈，这个在马太七章的时候，哦，当那日很多人会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在你的名里，哈，这个预言过赶鬼过行异能过吗？哦，那主会跟他说，离开我吧，哦，你们这些行不义不法的人，哈，哦，那我们要知道当那日就审判的时候，哦，那这些讲话的人，哦，都是基督徒，都是得救的人，而且都是很有服事的人，哦，那神为什么跟主为什么会跟他说，哦，离开我去吧，哦，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哦，不认识是指的不称许了，哦，那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这些人他们是热心服事的没有错，但是他们都是凭着自己在做事情，哦，凭着己意在做事情，凭着肉体在做在服事，哦，所以神不称许他，哦，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跟警告，哦，我们必须对付己，否认己，哦，我们到时候我们的侍奉，哦，才是能够被神称许的，哦，阿们。
们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课，我们把这个最后一课的篇题，我们一同来宣读一下。
弃绝天然的力量和才干。
好，我们再读一次。
弃绝天然的力量和才干。
阿们。好，那么在前面几篇呢，我们交通到侍奉主最重要最困难最紧要的事，就是我们有没有看见，有没有留意我们在这几课中所提到这些消极的点。还记得前面讲的点吗？好，他这里有讲包括呢不使用恩赐的危险、亏损、现防火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有没有认识我们的肉体，有没有否认我们的旨意。那么我们若对这些消极的点不够清楚，没有彻底的清理，就绝不能正确的侍奉召会。所以今天在召会侍奉中，我们还不是把事情做好、做成功、做完就够了。侍奉必须是从我们流出生命，并且呢要成为别人生命的供应。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对付这些消极的事物呢？因为这些消极的事物对于生命的流出是一种的障碍、阻碍，是一种的拦阻。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一课呢，我们就是要来看弃绝天然的力量还有才干。好，事实上这个天然的力量还有才干乃是我们与生俱来学习而得的。那么我们要认识所有天然的力量，所有天然的才干，在召会的侍奉中李弟兄说这叫做一无是处，一无帮助。那我们为什么要弃绝这些天然的力量还有才干呢？我们来看一下纲要。好，这篇信息总共有七个纲要。那么第一大点到第三大点乃是说到为什么要弃绝这些天然的力量和才干呢？因为第一说到天然的力量和才干没有神圣的元素。第二，天然的力量和才干乃是凭己行事，并且不照着神的意愿而行。那么第三，这个天然的力量和才干呢，乃是寻求自己的荣耀，满足自己的愿望。那我们要如何对付这些天然的力量和才干呢？第四大点就告诉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对付。阿们。这是在消极一面，但在积极一面呢我们的天然的才干经过了十字架的对付之后，就会在复活里。当我们的天然才干和力量经过十字架而进到复活里，我们就能够为神所使用。那第六跟第七点就是给我们看见两个受神天然对付的事例。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大点，请我们一同宣读。天然的力量和才干没有神圣的元素。好，这里讲到任何天然的东西没有神圣的元素，那同样的我们天然的力量和才干也没有神圣的元素。那我们必须认识教会的性质是什么。教会的性质事实上就是基督的身体。阿们。全然是这个神性和人性的一个组成。所以呢，天然的力量与这个天然的才干乃是违反这些基督身体的原则。阿们。所以呢，天然的力量和才干所形成的宗教和组织只会造成一些消极的结果。这些消极的结果包括什么呢？第一，就是要被神定罪。第二，它会使身体无法尽合适的功用。第三，它会使神的元素没有发展的余地。所以今天我们要对付这些天然的力量和才干， 我们就必须在成为肉体的原则里，就是啊，在神性调进人性的这个原则里来与主同工。阿们。所以呢，主做见证，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主说啊，他离了父，他就不能做什么，他乃是与父是一，凭父说话，他也是同着父来行动。阿们。所以在主耶稣身上，我们可以看见满了神圣的元素，不仅有神性，也有人性，乃是神人的调和。那么第二，为什么我们要弃绝天然的力量和才干呢？因为天然的力量和才干凭自己行事，不照着神的意愿而行。这里讲到两个人，就是摩西跟彼得，他们两位年轻的时候都是凭自己行事，不照着神的旨意。根据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一到十二节，那里有一段经文，我来读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后来摩西长大，出到他弟兄们那里，看他们所受的重担，他见一个埃及人打一个希伯来人，他的一个弟兄，他就忍受不住。这幅图画好像最近的媒体吵得蛮凶的。这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事实上呢，是谁在统治希伯来人？埃及人嘛，以色列人全部都在法老的暴政之下嘛，而这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这是什么？什么意思？职场霸凌啊，不是吗？职场霸凌。那你看呢，他打他的一个弟兄，然后摩西就忍不住了，他就左右观看，见没有人，然后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不止打死，还要灭尸，藏在沙土里。主耶稣啊，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一个活在天然里的人，阿们，竟然会成为一个杀人犯。他没有寻求正确的申诉管道，阿们，他应该是向上层反应，对不对？向上反应，不是外面的天然反应，是向神祷告，反而动用私刑，杀人灭口，还要毁尸灭迹。结果呢，第二天出门，然后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在争斗，就对欺负的人说，你为什么打你的兄弟，同族的兄弟？那人就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者，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难道你想杀我们，像你昨天杀那个人一样吗？主啊，结果东窗事发，被人发现，行迹败露，只好逃到旷野四十年，重新接受神的训练。哦，主耶稣啊，当时摩西他的用意是要保护这位希伯来人的同胞，但是他的天然情感和天然的力量却误杀了一个埃及人，所以他凭自己天然的能力行事，没有照着神的意愿所犯下的错误，这对我们是一个极严肃的警告。阿们。好，那所以呢，我们看见摩西啊，他总共有三个四十年，对不对？第一个四十年就是在埃及接受所有的教育，所有的成全但是呢，这是培养他天然的力量，所以当他出来侍奉的时候就打死人了，所以呢，就到旷野去经历第二个四十年。好，那等到他80岁的时候他才能够出来真正的侍奉神，也就是当他天然的力量完全被神对付之后，他才能够为神所使用。好，所以第三，天然的力量跟才干寻求自己的荣耀，满足自己的愿望。所以这里讲到，其实在主的工作中，我们不该有自己的愿望， 自己的目标，为着个人的荣耀，叫自己有可夸的。那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这个主耶稣啊，来到加百农的时候，事实上呢，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刚才在路上在争论什么？”门徒不作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路上争论谁为大，好为首，要得人的荣耀。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他乃是啊，不说自己的话，不做自己的工，也不寻求自己的荣耀，乃是寻求那从父而来的荣耀。那我们知道保罗也是这样的人。保罗在林前六章二十节说到，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不该荣耀自己，乃是要在我们身上来荣耀神。甚至呢，他说在林前十二章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极其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所有满了天然能力和才干的人，都想要高举自己，荣耀自己，对自己呢有所夸耀。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我只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能够复辟我。”好，那我们要如何对付我们的天然呢？第四大点，我们一起读。
天然的力量和才干需要受十字架的对付。
好，这里讲到需要受十字架的对付，要胜过要对付我们的罪他说不像对付天然的力量这事这么困难，但是呢，要胜过我们天然的力量和才干是一个重大主观的功课，这比对付罪更主观，因为这已经成了我们内在的构成。好，第五，所以呢，在积极面，当我们接受十字架的对付之后，我们就会在复活里唯有在复活里，我们的侍奉才能够成为有用的。所以呢，天然的才干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天然才干只有人的元素，但一旦经过死而复活之后，就会带着神圣的元素，就能够为神所使用。好，第六，摩西的势力。好，我们知道在埃及人一切事上，他是受了训练，说话行事都有能力。好，这里又讲到行传七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摩西啊，在一切智慧上受训练，说话有能力，他就要出来为神做工，拯救百姓脱离法老的暴政。好，那么他呢是照着自己的意思为神做事，但是呢是出于自己天然的力量天然的能力，所以呢至终他所做的就不是神的意愿。第三，所以他被摆在一旁四十年之久。那我相信这一切都有神特意的主宰，也有神的怜悯，为要成全，为要消减，使他天然的生命成为无有。至终呢，他就学会照着神的引导来侍奉神，并且来信靠神。所以呢，这里有一个对比，在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看见一个天然的摩西，他有天然的力量，还有天然的才干。到了第三章，我们看见这个摩西是完全受过神对付的摩西，他的行动、他的行事、他的为人都满了神，也满了神圣的元素。所以今天神在我们的身上要做的就是这一件事，神要除去我们一切天然的能力、天然的才干所以我们有时候被摆在神对付的手中，这一切乃是为叫我们天然的生命、天然的能力和才干被神来对付、被神来消减。第七，讲到彼得的势力。这里说到 对他天然的力量和才干有自信。彼得对他的天然的力量跟才干很有自信，自信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跟主说，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主受死，我也愿意。啊，感谢主。如果主要去受死，主在这里，你会跟主耶稣讲这句话吗？没几个人敢说，哎，可是彼得 很有自信。阿们。这个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在利未记十四章第九节，那里有提到，患麻风者要剃除所有的毛发。我们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的毛发，有头发，对不对？有胡须，对不对呢？还有什么呢？眉毛。那头发呢，就象征人的荣耀；胡须就象征人的自尊；眉毛就象征人的美丽。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啊，找到一些可以夸耀的点，有自信的点。有些人啊，夸耀他的出身、他的家庭、他的学位、他的学历，哦，甚至是他的办法、他的主张。好一点的呢，啊，可能是基督徒啊，就夸耀他的属灵、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恩赐和干才。但是呢，我们知道，身外的罪用水洗就可以了，但是所有这些与生俱来的毛就需要用刀剔除。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你的毛太多了？我们这个人毛太多，天然的毛太多，就需要用刀剔除。所以啊，感谢主，什么能够剔除我们身上的毛呢？就是十字架。阿们。我们需要十字架一而再再而三在我们身上做这一个对付的工作。阿们。彼得受试验，他的自信需要受试验。我们每一个人的自信至终都会受主的试验，所以至终他三次否认主，甚至在一位使女面前否认主，结果他就全然失败。一面来说，他对主的爱是宝贵的，但另一面来说，他天然的力量必须被否认，必须被对付。好，感谢主。所以呢，到这里我就想到，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人啊是非常强的，除了刚才说的摩西、彼得之外，在旧约还有一个人非常厉害，大家知道是谁吗？雅各，雅各骗东骗西，对不对呢？骗长子名分，骗他的母亲，骗他的母舅拉班，哎，这个是诈骗首脑，因为他都是骗嘛，骗抓夺。所以呢，旧约里的雅各是个天然生命很强的人，所以在他的一生中，神就着重的对付他天然的生命。所有的折磨、打击、为难，都是要破碎他天然的生命。特别在创世纪第三十二章二十五节，我们知道在庇努伊勒，他和神还和神谁摔跤啊？和神摔跤，哎，结果怎么样？赢了，哎，哇，这个人真是太厉害了。但是最后呢，神就在他全身能力最强的地方摸了一把，哪个地方啊？大腿窝摸了一把，所以他大腿窝就脱了节，天然的力量就受了对付。从那一天他就瘸了。可是雅各有放手吗？没有，哎，雅各抓住那个人不放，哎，他何等的厉害，这时候还要抓。啊，快天亮的时候啊，结果呢，这个奥秘的人就跟雅各说：“求你让我回去吧。”这雅各真是厉害，这个什么都赢，终于有一次输了，还不认输，还要抓那个人不放，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给你走。”你看他厉不厉害？雅各真是残魔人，摔倒了还不认输。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比我强，所以你要来帮助我。”嘿，你要呢 给我祝福，不然我就不放你走。所以那个人就说啊，那你叫什么名字？说我叫雅各。从今以后啊，你就不要叫雅各了，你就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摔跤都得了胜。这意思是说啊，你太会抓躲，你太诡诈，你太会摔跤了。现在我把你摔倒啊，你还要跟我要祝福？好，我就给你祝福。你以后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以色列就是与神一同掌权，在地上能够来代表神，在地上呢要成为神的君王。这个名字啊，已经完全的改变，经过了变化。雅各这个天然的人啊，完全被神变化了，他成为神的王子，不再那样抓躲，不再那样摔跤。他被神对付以后，他成了神的君王，要与神一同掌权。好，感谢主。所以呢，今天如果在教会生活中，在我们的侍奉中，我们这个人啊，仍然是自由定义，任意往来，践行如飞，这就证明我们天然的能力还是强的，还是非常强势的。但是总有一天，我们的大腿窝啊，要被神摸一把，叫我们这个人瘸了，不再那样自由行走，不再能够自由定义，乃是更多的凡事倚靠神，更多的信靠神，我们的名字就会从雅各变化成为以色列，我们就会成为神的王子，我们就能够与神一同掌权。好，所以这篇的信息，愿主来得着我们啊，这个我们的天然都需要受对付，好，叫我们变化成为神的以色列。好，那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606首，这是我们等一下要操练的点啊，请弟兄姊妹们，我们站起来，把606首啊，我们再唱一下第一节，好不好？
求我脱离自己天然，主啊，我愿被建造，同众圣徒做你圣殿，为这充满你荣耀。求我脱离怪癖个性，脱离骄傲与胆毒，使我甘愿负你权柄，让你有家可居住。
好，我们就用第一节好不好？第一节我想，救我脱离自己天然，主啊，我愿被建造。我们就个人在主面前导读这一节好不好？也作为我们向主的祷告。主啊，主耶稣，救我脱离自己天然，主啊，自己天然，主啊，我愿被建造，同众圣徒做你圣殿，为着充满你荣耀。主耶稣，救我脱离怪癖个性，脱离骄傲与单独，主耶稣，使我甘愿服你全凭。哦，主耶稣，哦，让你有家可居住。主耶稣，救我，救我，救我脱离。 稣。好，弟兄姊妹要操练你们的灵，这些话你要释放你的灵，跟主讲，主啊，救我脱离，主耶稣啊，救我脱离自己天然，主耶稣，拯救我，救我脱离自己天然。主耶稣，主耶稣，我愿被建造，我愿，主啊，我愿被建造，被建造，主耶稣，阿门。好，时间的关系，最后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唱一次哈，阿们，剩下的就请弟兄姊妹回家好好的对付一下，阿们，让主更多的成全我们。
救我脱离自己天然，主啊，我愿被建造，同众圣徒做你圣殿，为这充满你荣耀，救我脱离怪癖个性，脱离骄傲与单独，使我甘愿负你权柄，让你有家可居住。
好，最后四句话我们一起读一下。救我脱离怪癖个性，
脱离骄傲与单独，使我甘愿服你权柄，让你有家可居住。
好，我们两祷告一下。